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3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待会呢，由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要来跟他聊到了。那么最近呢，这个话题呢，跟这个艺人好，还有一些公众人物是有相关的。说到了这个咸猪手事件啊，相信大家都。啊，最近哦，这个真的是沸沸扬扬的之外哦，我们要来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案件哦，那么来谈到的就是性骚扰的法律界限，到底这个法律界限是到哪里？什么叫做性骚扰？那么通常法律会有一个规范，那规范它的那个底线跟那条线到底在哪里？包含了性骚扰跟性侵害，还有就是猥亵。好，他们之间有一个界限哦，是什么？还有一些相关的刑责跟行政责任，那么包含了有一些会牵扯到所谓的精神赔偿，那么精神赔偿到底要赔多少？哦，这个定义抓拿捏怎么拿捏？那当你碰到了性骚扰的时候，要不要申诉？好，怎么去申诉？有哪一些单位可以让你求助？包含申诉的方式。好，你要锁，你要佐证啊，然后还有包含有这个申诉书啊，好，你都要很清楚，所以待会会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先来看看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法务部蔡金祥部长呢，春节前夕慰问了矫正机关同仁，那么也落实了各项的防疫措施，防堵所谓的疫情进入监所，那么维持了送人零确诊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一次呢，由黄俊堂署长哦陪同之下，我们到台北监狱、八德外役监、桃园监狱、城镇中学桃园分校等四所桃园地区的矫正机关。一方面呢，就是在春节期间没有办法返乡，必须要坚守岗位的矫正同仁打气；一方面呢，是巡视整个监所的防疫情形，也表示重视以及确保防疫措施的滴水不漏。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是第一线的这个工作同仁执行的非常的彻底。那么另外哦，就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介护的同仁的辛劳，还有就是说全年无休，我们真的叫全年无休啊。好，当然还有包含了我们这个矫正机关呢，勉励他们要秉持着那个全力以赴的这个态度啊，来执行各项的责任，还有包含了杜绝这疫情的入侵，大家一起来坚守这个防疫的成果。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各个法务部下我们来看看呢，在矫正署的部分，新春的部分呢，行政院苏院长为了鼓励送人改悔向上，那么在110年的春节前夕，赠送了矫正机关送人慰问品，就是碰柑，好，来以示关怀。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的部分，疫情没有终止，国际司法合作不停歇。法制司的部分，两公约不再听不懂，深入民间做奏会共，好，奏会共啊，大家来开讲了。保护司的部分，春节关怀，幸福过好年，法务部协同台湾更生保会春节期间服务不打烊。行政执行署欠税不缴，存款不保。而另外在新北分署持续强化整个执行欠款大户的案件。 在执法为民共创双赢的档案展中呢，线上展览过年期间是不休息，同步的展出。另外在台中分署呢，喜迎新年变民心政策，首创了动产变卖，就是通信因买申请，那么提供了想买又没有办法到场的民众有一个新的选择哦，可以再做线上的部分。另外在桃园分署呢，109年度的新收案件也刷新记录，那么征收的金额将近6年来的新高，以及公益与关怀兼顾，那么在日据株式会社欠税了900多万哦，顺利的争取，那么也让这个一家子的土地跟建物的问题同时获得圆满的解决。嘉义分署呢，新创多元的服务措施，王牌执行官桌游推广接地气。农历年后呢，首拍是执行署的台南分署在这个是2月3号在法拍会上登场，而高雄分署呢是云端便利店线上服务一直搞定，屏东分署提醒民众在春节期间遵守各项的防疫措施，以免受到这个移送强制执行。最后在宜兰分署的部分呼吁缴清积欠的税费，才能让你自己安心好过年。好，在廉政署的部分，廉洁教育向下扎根，培育全民反贪腐的意识。好，这个是来提供给大家，也是做一个参考。好，当然另外在被害保护与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预告。那么说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修正草案，也欢迎各界来提供意见。那么说到了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我们就简称叫做犯保法。好，让大家比较了解。民国在87年5月27号公布，同年的10月1号施行。整个期间呢，从91年的7月10月7月10号到98年5月27到100年的11月30还有102年的5月22号以及104年的12月30历经了数次的修正，那么法务部也积极落实来持续在各项的行政措施精进，而巩固整个时空的演变，如何让被害保护的制度可以更加强调犯罪被害人的尊严以及人权，以及就尊重对待、知情保护服务、经济支持获得赔偿，包含了归还财产等等的规范，由蔡部长非常重视的一个施政理念，因此呢，也成立了犯保法的一个研修专案小组，在108年邀集了专家学者还有有关的部会哦，那么包含了所属的单位以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来通盘讨论，那么包含了呢在修正法以往在补偿保护提升强调在尊严跟同理，那么也透过公司协力哦来做一个扩大，就公部门跟私部门来深化整个服务规模，那么修正43条，删除4条，新增57条，调整后总共有100条，修正的重点就是以被害人权益为核心发展机构架构，那么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保护服务工作模式，那么也建请行政院建立跨部会的协调机制，厘清跨部会之的保护责任跟义务，纳入地方政府的协力角色，强化被害人知情权以及基本的服务标准，加强对于被害人的法律协助一路相伴的工作，而检讨犯罪被害补偿金定位以及求偿的规定，而在规范修复是司法之转介与伦理的一个原则，明确化犯保协会的组织运作规范，提供更契合重伤犯罪被害人的长照需求还有衔接服务，以及严明打击犯保黄牛的条款，而规划重大犯罪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以及保护制度，而建立完善被害人的申诉机制，包含了增订鼓励民间参与的奖励表扬制度等等。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哦，我们也希望在大家有任何的意见哦，我们做一个平台。好，那这个平台也欢迎大家有对于我们所修正的建议呢，30天之内哦，你也可以来把你的意见来做一个陈述或者是洽询。那这一次是由保护司来做承办， 那么电话呢是02-2191-0189，你可以转7350-7351-7352的分机。好，我们也用开放的态度呢来广纳各界的建言，通盘的研议，那么能够确实整个犯罪被害的保护制度跟与时俱进，可以更加的完善跟完备哦。那么用柔性的方式哦，来把它建构司法的一个功能哦，来提供给大家。好，当然也来解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阿伦问了，最近呢疫情的关系，公司要求员工要提供同住亲属的朋友姓名、服务单位还有地址，请问一下这样合法吗？好，首先要讲到的就是个资法。那么对于个人的定义，个资的部分呢，第二条第一款呢，个资哦，就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国民身份证，还有包含了护照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状况、社会活动，还有就是直接跟间接的方式啊，这叫个资。那么当然呢，这个规定呢，第八条第一项也有指出，公务机关而非公务机关的相关规定，向当事人搜集个人资料时，要明确告诉当事人，譬如说一，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的名称；第二，就是搜集你的目的；那么第三，就是个人资料的类别；第四，就是个人资料利用的期间，包含了地区、对象、方式；第五，就是当事人第三条规定，行使权利跟方式。好，那当然呢，这个考量疫情的关系哦，而且呢又被公司做这样的一个检视要求的话，在第八条，防疫期间受到隔离或者是检疫而有违反隔离或者是检疫命令或违反之余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就会指示对这个本身的人做一个录影、摄影，还有公布个人资料。或者是其他必要的防治措施处置。那为了避免疫情扩散，对于确诊罹患严重特殊传染病病人一样，那前两项呢，这个个资还有疫情结束这个个资的保护相关的规相关的法规的一个处理。那么参照刚才所说的，那么当然你要有违反隔离或者是检疫命令的违反者，好不好？好，才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那么如果雇主要求的话，基本上可以告诉你，只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才可以取得还有公布防疫相关的资讯的权限，所以雇主是不可以跟员工要，好不好？以免呢这有一个规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处罚的情形了。好，提供给您了。马上又回到了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02-2371-2920哦，陪伴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王明玉准检察官了，也预告了接下来聊到就那双咸猪手啊。好，咸猪手事件呢会引发到了现在哦，这个真的很多的事件都吵得沸沸扬扬哦，这个谈到了到底这个性骚扰哦，它的界限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也就是它那一条界限都包含了规范，那到底什么叫做性骚扰？它涵盖了有范围多大呢？我们赶快来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说到了性骚扰，就是那双咸猪手。哎呀，不过说到那个咸猪手，为什么我们两个讲起来那个咸猪手好像是可以吃的咸猪手，不是啦？那个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魔手啊，这个咸猪手啊，为什么会被称为咸猪手呢？主任，
哦，没有，这个是之前那个日剧之前有拍一部那个咸猪手事件簿。对，
哎呦，你很厉害呀，你是年轻人呢。好，
当然啦、
啊，所以这是真的啦，是一部日剧哦，这个咸猪手事件簿。不过说到这个也是。包含了今天也在还在这个沿着火烧啊。不过说到了那个性骚扰哦，不管是这个界限啦，还有那个整个之间呢、啊，到底那个范围有多大，可能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哦，对啊，今天其实主要聊这个哦，这个大概也不是什么新的议题啦、哦、那大概就是说，只是说同样的戏码不断在上演。那为什么讲这个？是说因为。最近不是这个，我看那个影剧版大概都一直在
好火啊，
爆这个哈、哦。
对，
看这个某艺人被很多人这个比如说像言语啊，或者是肢体上的一个碰触。
嗯，
那当然，其实，在职场上，其实像现在应该是一个男女平权的一个社会，
是。
所以其实那个在我们在职场上，其实也像女性同胞也非常的多。像我们在我们法律界的话哈。像现在我们觉得女生可能已经都远远大于男生齁、
哦、
所以将来可能是那个男生要成为保障名额齁、哦、是一个保障名额因为女生实在女性的那个同志实在太多。
嗯，
那大家其实会比较常常好奇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齁、哦、就是说因为性骚扰这种东西它跟我们的性侵害或者是猥亵齁、
哦、
强制猥亵不太一样齁、
哦、
因为性骚扰这个基本上的东西它有点比较像是主观性质的齁、
哦、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跟你打个招呼，那我拍拍你的肩膀，甚至有些人拍拍你的腰这样子齁、哦、那有的人会觉得无所谓齁、哦、有些像女性她会觉得无所谓。那有的女生她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个摸我的肩膀，或者是摸到我的腰这样子。
是。
那她可能就会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性骚扰大概它的概念跟一般我们传统性侵或者是猥亵齁、哦、不太一样。那第二个是说，其实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齁，像之前我们有两个齁、哦、两个新闻事件蛮有趣。一个就是舌吻齁、哦嗯、就是说大概就是说比如说你亲人家那很多不是都说这个叫国际礼仪齁、哦、国际礼仪、嗯、那有的人他会觉得不舒服。
嗯，
那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之前有一个就是说一个男生，那很多女生不是在那个花车齁、哦、那个在挑选那个胸罩。
嗯，
那他就趁机就是在那个他就摸人家的胸部齁、哦、摸人家的胸部、嗯、然后那时候引发一个议题，就是说那个摸人家，比如说摸人家的私密之处，大概要几秒钟，几秒钟才算是一个这个像是一个骚扰，或者是到达一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状态哈。
嗯，
那因此这个有必须要讨论的一个范围哈。
嗯，
那首先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你要了解性骚扰哈，它是一个大概你就把概念上它就是一个范围最大的哈。那我们从范围最小，就是说。就是说你要了解性骚扰之前，你可能要先了解说什么叫性侵害哈、哦，性侵害、嗯。那性侵害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用你的性器官进入人家的性器官哈、哦，这第一个、嗯。那或者是说你用其他的物品哈、哦，就是进入人家的性器官。
是。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要涉及到就是说要一个违反人家的一个意愿哈、哦嗯，就是说原则大概就是一个性器的一个结合。那性器以外的齁，以外的大概我们就说，比如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强制猥亵的一个概念齁，也就是说、嗯、比如说你这个摸人家的胸部或摸人家的下体齁，
嗯，
大概我常讲齁，就是说你大概就是摸人家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个部位齁，而且只违反人家意愿、嗯、这个大概就所谓我们所谓的猥亵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性侵大概就是性器齁，那猥亵大概就是性器以外那比较私密的。好，那接下来剩下的部分大概就是属于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范畴齁，性骚扰的一个范畴、嗯。那性骚扰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第一个就是说趁其不备。
嗯。
也就是说你来不及反应，你把它解释上就是说很像抢夺的概念了。抢你的东西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我就抢走了。那比如说我摸你的胸部，那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我就结束了，动作就结束了。如果说我有拒绝你还一直摸哦，这可能会跳到猥亵的概念了哦，已经跳到猥亵的概念、嗯、那所以性骚扰一个概念就是说趁其不备。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涉及到就是说他违反意愿，然后让他不舒服哈、哦、不舒服。那这个又比较广一点，就是说我们传统性侵害跟猥亵大概都要限于肢体哈、哦、就是说你要摸啊哈、哦、
嗯，
你要肢体上的接触，但是性骚扰不用了，他言语上也可以算是哦，
嗯，
比如说你开黄腔，那讲得他很不舒服，
嗯，
甚至还有人问过我，就说 欸，我常常传 A 片给人家A 片给人家
这样子会不会有对啊
不舒服，这个也算是我们性骚扰的一个概念。
所
以各位听众朋友大概就可以了解，就是说我们性侵大概是最小的概念，然后再来就是强制猥亵，那最大的范畴大概就是所谓的性骚扰这样子。
嗯，
那性骚扰原则大概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民事啊、刑事啊跟行政责任的部分哈、哦，这个其实大概就是大概没有什么特别。那我要讲比较特别，就是说性骚扰它还是一个告诉乃论啊，你要有告哈、哦，有告才有哈、哦，没告是不行的哈、哦。
嗯，
它跟我们的性侵跟猥亵的概念就不太一样。
嗯，
那最后就是说可能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职场的这种性骚扰，大概要怎么注意哈、哦？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可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条文的一个相关规定、啊、就是说你可以跟他的所属的机关去申诉啦、啊、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说加害人是谁、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反正你就到警察局去报案、啊、警察局报案
最快的方式，
那警察局报案我们都会帮你处、就一切都会帮你处理的好好的这样子、
啊、这个很重要，
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其实这种对面对两性问题啦，真的要尊重女性啦、啊、不是每个女生的那个尺度或者是她的观念都一样哦，有的人她会觉得不舒服，啊，有的人她会觉得很舒服或怎么样哦，我不晓得，所以有时候。这个在职场上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主任，他说他的同事啊，也一样是跟他一样性别的，可是他也常常会传一些有的没有啊。那么是不是只要有不舒服，这也叫性骚扰？
对，但是当然哈、哦，就是说
同性
法律上这样讲是说你不舒服，但是在实务上我们的操作上，当然你要表达你不舒服。因为有时候你不舒服我不知道啊，对不对？
而且又是同事 啊然后又同性，就是同性别啦，他现在写的同性别。好，那
就是性骚扰，因为我们现在多元嘛，哦，
对，
现在是一个多元啊，
是
不一定是男生
或者是对
摸女生才是不舒服，如果女生摸男生，这个如果男生
这也算嘛，
也是啊，对对对，或者是同性之间啊，同性之间。这个也有都有这个性骚扰的一个适用，
嗯，
啊，当然就是说我要跟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说，可能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要跟对方讲，那如果他又一直传，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个在证据上就是会一个就是说你表达过说啊你这个我不舒服，那你又一直传，那可能将来就会构成性骚扰这样子。
嗯，这个性骚扰刑责重吗？
哎，他
真的有被碰判吗？
比较轻啊，这个就刚才我讲哦。性侵大概是最重，那接下来就是强制猥亵，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范畴哈。
嗯，
那性骚扰的一个范畴，其实它罪责其实是蛮轻微的啦哈，蛮轻微的。除了它是一个这个告诉乃论之外哈，其实它大概就是一个违罪啦哈，违罪的一个性质哈。那大概2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这个在刑事立法是非常轻，算是很轻的，
而且也会留下记录哦。哈，
对对，最主要是这个，对，
这真的很重
要，不好听啊，
真的。黄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他说外国人打招呼有拥抱，有这个贴脸颊，那这个如果说是参加这种这个有一些聚会的这个场合，对方对你这样，他可能是外国人，那该怎么办？
这个其实就是我只能这样讲，很多常常就是入境随俗嘛。
对啊。
如果其实如果你真的有点不喜欢，
你可能就要闪开了。对。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通常会跟外国人接触，大概你自己心里也会有数啦。其实
对啊。
刚好就讲到这次疫情的关系，我听说那时候法国好像很严重，就是说，
因为
他们常常都会有点碰
贴脸
碰脸颊，贴脸这样。对，
是，而且现在他们都是用手哈，就手背靠手背，好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更好，我们就拱手就好啦，现在大家就是说，拱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样子，这样拱手就好，也不接触啊，这样子更好，
就也不用用手臂来去触碰了，对啊，
对对对对，
拱手，这是个，所以华人还是不错，因为刚好新年也到嘛，对不对？
对啊，
拱手是最方便的。嗯，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哈做一个参考，而且呢，说到了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精神赔偿，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事件的话，对不对？也是有，对不对？
对，因为他这个性骚扰防治法，他有特别规范，就是说传统，除了我们这个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之外，那可能他还会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赔偿。那当然这个。 重点它还是要一个证明啊，就是说怎么去证明，就是说哎，你精神上受有一定的损害哈，这个这个大概是一个证明的问题的哈。那
真的还是有人赔嘛，对不对？真的有人这个因为这样而这个遭受到赔偿有吧？
有，之前那个判决哈，大概也出现过，当然他会考量双方的一个收入啦、加害情形，那情节是不是重大，然后来这个酌减这个所谓精神赔偿金这样子。
嗯，是，而且呢，另外哦，如果你真的受到性骚扰，你还是要申诉哦。就是申诉的管道，我相信大家都知道，13120啊，最简单警察局啊等等。但是我知道申诉方式还有那个书面，对不对？
对。
这书面去哪里索取呢？对。
这个其实哈，如果说像现在有时候跟大家讲那么多机关，其实你都记不住。
对，
其实我说就是说哈，现在其实什么事就是问谷歌就对了。
Google 对。
就问谷歌，你就说比如说，性骚扰如何申诉，你就这样 key，哇，那大概就一排资料哈，马上就出来这样。
嗯，
所以大家也不用脑袋也不用记那么多，你就记得什么事不懂问谷歌就对了。
没错。不过这个新的一年哦，明天就是要小年夜了，这个最后也让这个主任跟大家拜个早年啦。
好，那就祝各位听众朋友新的一年新年快乐，事事如意。
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我们就新的一年见哦。
好，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